我想大家在上个月都看过一段新闻，就是在美国有一个的牧师叫做金武平牧师，就是 Harold Camping， 他是在加州一个基督教电台的台长，那个电台叫做家庭电台。那这个金武平牧师以什么闻名的呢？就是乱咁估末日去闻名。他估过1988年的5月21号呢就世界末日，那当然不中啦。后来他又估计在1994年的9月7号呢耶稣会再回来审判这个世界，又不中，但他就不会觉得有问题，他继续乱估。他怎么估的呢？他是在圣经里面从圣经的数字呢去推测的。他去年再度大胆推测，在今年2011年5月21号主耶稣会再临这个地球，然后这个地球有五个月的大灾难，在今年的10月21号这个地球就毁灭，那么新天新地，你信不信？当然不信啦，5月21号过了，大家很安然坐在这里，耶稣没有回来，耶稣没有在那天再回来。金武平的预测成为一个大笑话。那么美国呢有基督教界的牧者呢只要要求，喂，你出来公开道歉，你影衰我们。关于主几时回来呢，其实圣经怎么讲呢？在马太福音24章，在马可福音13章，耶稣讲得很清楚，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的天使都不知道，连人子都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耶稣讲得很清楚的，他再来那天是没有人会知道。换言之，任何企图你预测几时主回来的那些人呢，都是假的，都是错的，都要打交叉的，一定是错的。那些这样的预言家呢，如果他不讲一个确实的日子，他就骗不到人的。但如果讲一个确实的日子呢，你实在错的，因为圣经讲了没有人会知道那日。所以主耶稣他预先告诉我们那日子是没有人知道呢，其实很有智慧，是帮我们很多，因为我们明知你讲亲呢都是假的。不过你很奇怪，总是很多人去信，同埋你发觉信那些人呢多数都是基督徒来的，因为他不是基督徒都不会盼望主的再来。他们会听好像 Harold Camping 这些人讲嘢，但主讲什么呢他就不是好听，主话是没有人知道。咁主耶稣自己点样讲末世嘅呢？今日我哋睇睇喺马可福音13章1到13节，耶稣点样讲末世嘅。嗱，解经家一般叫呢一章叫做小启示录。但耶稣喺呢度咧，佢并冇一个意图咧，系想同大家启示一个末世嘅一个时间表。啊，几时有先兆啊？啊，几时有灾难啊？几时主再来？你千祈唔好期望从呢个小启示录，甚至真正圣经最后的启示录去勾画出一个末世的时间表，神从来从来没有这个意图。耶稣用小启示录或者用今天这13节，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不是叫我们预知未来，他的目的，他的重点是叫信徒在末世，什么时候是末世啊？即是现在，对于我们来讲即是今天，我们等候主再来的时间，在末世我们应该有什么心态？我们不是想知道未来去吹吉避凶，耶稣叫我们知道在末世应该有的心态，要好好的活在末世的当下。我想大家帮我再读一读第1到第4节。耶稣离开圣殿，有一个门徒见到圣殿建筑得很宏伟，咁就赞叹不已啦。但呢个圣殿呢，我哋一般叫第二圣殿。第一圣殿就係所罗门王起㗎啦。咁啊喺公元前586年呢俾巴比伦去毁灭咗。咁后来呢，呢个第二圣殿呢就係由所罗巴伯去领导嗰啲回归嘅犹太人呢返到去犹大地去起嘅。大约喺公元前嘅516年就建成。咁我到了大希律喺犹大地作王作分封王嘅时候呢，佢喺公元前19年呢就重修呢个圣殿。根据约瑟夫，呢个系第一世纪好出名嘅犹太嘅呢个历史学家呢，佢嘅记载呢，大希律呢点样去装修呢个圣殿嘅呢， 佢將聖殿嘅外牆咧用嗰啲金箔係鋪滿曬，整個聖殿嘅外牆咧用金箔係鋪滿曬。當陽光照射落聖殿嘅時候咧，哇！陽光嗰啲金箔反射陽光啊！你諗下，即係嗰個輝煌，嗰個壯觀係真係好犀利。所以咧，好多人喺橄欖山係喺聖殿嘅東邊啦，望落去呢個聖殿嘅時候咧，哇！真係殘到開唔到眼。我去年有機會就去耶路撒冷去睇一啲嘅遺跡，喺聖殿嘅西牆部分咧，喺個地底下邊咧，就有一個好大嘅石頭。呢、這個石頭咧係42尺長、14尺闊同埋11尺高，係一嚿石頭嚟嘅，重係接近600噸一嚿石頭。呢、這個成為聖殿西牆嘅一個最下邊一個地基嗰嚿石。我哋諗下。真係好壯觀㗎喎。所以喺拉比文獻呢有一咁嘅記載，佢話啲拉比講，如果一個人佢未見過聖殿呢，佢呢生人未算見過宏偉嘅建築物。你未見過聖殿，你未算見過宏偉嘅建築物，即係呢個聖殿嘅宏偉可想而知。所以難怪啲門徒點講呀，這是何等的石頭，何等嘅殿宇，真係好讚歎。人嘅眼目呢就睇外表嘅，但耶稣唔系，人嘅眼目就睇哇好靓呢个圣殿，但耶稣唔睇外表，耶稣唔会被呢啲外表嘅美貌、佢嘅宏伟去吸引。耶稣嘅系点讲啊？佢话这宏伟嘅圣殿将来会被拆晒，冇一嚿石头会留喺另一嚿石头之上。我哋留意留在同埋拆毁呢两个动词喺原文嗰个时式咧。是表达一个意思的，就是他强调是必定会成就的，即是说圣殿是一定会被拆毁，而且一定会呢拆到每一个石头留在另一个石头之上，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耶稣的预言准不准啊？去到公元70年呢，那么大家知道犹大人就会叛变了，咁罗马嘅提多将军就领兵去镇压犹太人嘅叛乱，就攻陷咗耶路撒冷，就将圣殿去焚毁，圣殿被烧，大家知道圣殿好多金㗎嘛，啲金融咗呢就流入啲石罅嗰度，咁嗰啲人好贪心㗎嘛，嘩呢啲石藏咗金㗎，就逐嚿逐嚿搬走，所以呢就将啲石头呢搬到冇一嚿留喺另一嚿石头之上。耶稣嘅预言係完全应验咗，但个问题就係、是耶稣点解会预言圣殿被毁呢？有咩含义？有咩代表呢？我哋要知道耶稣唔系一个预言家咁简单。耶稣做每一样嘢或者每一句说话、每一个动作咧，有时咧系有一啲含义喺里面。我哋可以细心去睇睇。嗱，当时嘅犹太教系一个点嘅宗教呢？系一个以圣殿为中心嘅宗教。圣殿对犹太人嚟讲系代表咩啊？神嘅临在。献祭敬拜就喺圣殿嘅，圣殿系当时犹太人嘅信仰中心嚟嘅。耶稣预言圣殿被毁，系提醒当时嘅犹太人要离开以有形有体嗰座建筑物做你嘅信仰中心，你要转向以耶稣基督做你嘅信仰中心。你啱讲喺约翰福音2:19，耶稣讲咩啊？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耶稣用自己代表了圣殿，耶稣用自己去取替圣殿，即是说犹太人啊，你不要再以有形有体那座那么辉煌的建筑物做你的信仰中心，请你以我耶稣基督做你的信仰中心。弟兄姊妹，你的信仰中心是什么？是不是这一座冠华园三楼嘅窝福堂？呢度好大，呢度有20,000多尺，好大。弟兄姊妹，你系咪以喺窝福嘅中嘅生活啊，做你嘅信仰中心？我翻到嚟先似一个基督徒，我喺呢度先系叫圣洁啲。我信仰生活就喺呢度发生，系咪咁咧？耶稣是不是这样提醒我们呢？耶稣提当年的犹太人就等于提今天的信徒。我们的信仰核心一定是耶稣基督， 不是任何有形有体的建筑物、规则，甚至是团体。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是耶稣基督，是代表什么？我们将生命交了给他，由他主宰我们的人生。无论你在学校又好，你在公司又好，你在教会又好，你在家庭又好，你在出面街边又好，你在茶餐厅又好，都是由基督去主宰我们的人生。这个就是信仰中心。如果我们只是回到来才是持续一个信徒，我想这个不是耶稣所期望，这个更加是指什么？就是指犹太人，只是回到圣殿里面才是一个着着袍去敬拜去献祭。我们要以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范畴，无时无刻成为我们信仰的中心，主导主宰我们的生命。你想想，如果你有一些生命的范畴你没有交给上帝，我搏命搵钱，上帝你唔好理我，一定会好多奉献，但我继续搏命搵钱。我感情生活系我嘅私隐嚟嘅，连私隐专员都唔好斗㗎啦，耶稣你都唔好斗，我其他俾晒你。呢个系咪一个真正嘅信仰？好值得我哋反省。耶稣讲完之后离开咗圣殿，嗱，佢应该系从东门而出，因为橄榄山喺东边，佢经过咗吸伦谷，去到大约一公里之外嘅橄榄山。橄榄山就坐落在耶路撒冷和圣殿的东边，是直望到耶路撒冷和望到圣殿的。耶稣坐在那里，那些门徒听到耶稣刚刚讲完圣殿被毁坏这么大件事，那耶稣这样讲，那些门徒怎么想呢？那些门徒想圣殿被毁坏是不是 很大灾难？其实门徒不是这样想。在马太福音24章第3节，同一件事件呢，门徒怎样问呢？马太福音这样记载，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马太给我们多一些的提醒。门徒想问什么？显然门徒将圣殿地位和世界末日是连在一起，他真的扔埋来世界末日和圣殿地位一齐嘅。当圣殿地位就是耶稣呢位尼赛亚得胜降临嘅时候，佢打败一切嘅敌人，包括埋罗马呢个帝国，去作王。门徒系憧憬住一幅胜利嘅图画，赢晒噶啦！而家圣殿地位我哋就赢晒啦，所以佢哋其实系咧盼望住一个得胜嘅将来。佢哋关注几时发生？喂，有咩预兆我哋知道我哋当时几荣耀啊，几咁 happy 啊？但耶稣呢就一盆冷水照头淋，打破晒你嗰啲春秋大梦，你唔好发梦啊。耶稣点样去提醒佢哋呢？我想大家帮我读一读第五到第八节。耶稣唔系预告门徒即将得胜咗啦，荣耀咗啦，佢话俾你哋咩？佢话俾你听，喂，嚟緊你唔系咁风光㗎喎，嚟緊你要面对一啲外在嘅环境嘅冲击。耶稣是预告紧跟从他的人在圣殿地位，即是大概公元后的70年左右的这个时代，你们要面对一些环境的冲击。当然耶稣这样预告亦都是预表了在未来我们所有信他的人在末世这个时间都要面对类似的冲击。是什么冲击呢？有两种。第一种是有人呢会冒基督的名字来迷惑人。第二种就是战争、地震、饥荒，令到人很害怕的。有两种冲击。耶稣说什么？有人会来的啦。这些人说什么？说我是基督。其实原文就是冒基督这个字的。原文就是说我是。大家会联想是什么？如果说我是 I am, who I am, 就是耶和华他说，喂，摩西文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是。我是自有永有个位。耶稣怎样去揭示自己的身份的？我是。所以我是这个是神的自称来的。所以当有人说我是基督的时候呢，原文用我是呢，即是个人是自称，我就是上帝啦，我就是神啦，这样来迷惑人。这些事有没有发生呢？很快发生。在耶稣死了之后，我想十几年之后呢，有一个叫刁大的人，其实在《使徒行传》有记载，第五章有记载这个人。有一个叫刁大的人，他自称有能力将约旦河分开，那些人可以过去， 咁你估佢想表达自己系边个啊？摩西啦，系咪？有能力，佢话呢个先知嚟嘅。但系更出名咧，喺公元后嘅二世纪咧，有一个叫巴柯巴嘅人。呢、這个人出名嘅原因就系佢发动咗犹太人嘅第二次叛乱。第一次叛乱就引致圣殿被毁啦。第二次叛乱就系呢个巴柯巴，佢自称系尼赛亚，佢嚟到要带领犹太人去复兴，所以就反抗呢个罗马嘅政权。不过好不幸咧，好多人跟佢，亦都更加不幸咧，喺佢嘅反叛打两年多之后咧，俾罗马嘅军队就镇压咗、扑灭咗。今日有冇呢啲事啊？好多、啊。我记得以前我睇过啲新闻，就系唔知你有冇睇过台湾有个叫飞碟会，喺台湾有个叫陈恒明嘅人咧，啊，应该陈恒明，佢自己话自己系人子，人子即系基督啦。他說上帝會派飛碟來拯救這個地球，他1995年就創立了一個叫做真道教，不過沒有人叫真道教，個個都叫做飛碟會，因為成日都覺得有飛碟會來拯救這個地球。我懷疑這個人看得卡通片太多，即是似我仔多一點、這個、但是呢很奇怪，有人真的相信的。在1998年呢，他帶了150個台灣的飛碟會信徒呢去到美國的德州，他們賣了一切 的家財，結束了一切的生意，走去德州呢做什麼？等飛碟來去接他們上天堂。那當然是白等一場啦。我們很肯定主耶穌在1998年呢是沒有再回來的。台灣有，中國有沒有啊？有沒有聽過東方閃電啊？東方閃電是一個在河南一個姓鄧的一個女子呢，她自稱是女基督，說你聽這個很巴閉了，基督都唔單止係女基督，仲要提倡呢個父權。東方閃電呢係用方言啦、假冒虔誠呢先攞你嘅信任先。跟住用咩呀？金錢啦、女色啦、暴力啦去逼你就範。但東方閃電傳得好快，由中國傳到美國，美國傳到歐洲，好多人信。佢迷惑好多人。呢啲異端或者邪教多到數不勝數。喂，我哋點搞先？香港有冇呢？香港梗係有啦。一样有的，你其实你擘大双眼有什么？有双氧水是吧？喂，双氧水是活水，哇，咁神奇的，为什么？虽然你有两个 oxygen 而已，但是怎可能等同耶稣的活水呢？你因为双氧水会不会再口渴呢？当然会啦。但这样都有人信的，这样都有人会去买的，你才觉得很离奇。那怎样去面对呢？我个人就主要觉得有两方面去面对这些异端邪说。第一，我們要認識真理，去培養這個屬靈的分辨力。我們要很清楚真理怎麼講，以致我們分辨到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如果你很熟讀馬太福音24章，很熟讀馬太福音13章，我們那裡講主再來的日子是沒有人知道的。當 Harold Camping 講又好，陳恆明講又好，你當然是假的，聖經都不是這樣說。當你熟讀真理，你勤讀聖經明白真理呢，你是容易去辨别真伪。想我教会有主日学，我鼓励大家去善用教会的资源。主日学是有系统的帮你去逐步逐步去明白真理，以致你面对在香港或者这个世界一些异端、一些邪教，你会去分辨得到。我就不会担心那些其他那些、譬如、道教，那些摆到明同基督教不同的，那些反而你少担心，或者少啲擔心喺香港。但係如果嗰啲打到係明係基督教的旗號，又講到好屬靈，又好愛你好關心你，嗰啲先驚，你容易會中招。所以你唔熟讀真理呢，你好容易會去俾佢迷惑咗。善用教會嘅資源，思下去上主日學，明白真理，會裝備自己去能夠避免俾呢個世界嘅假師傅去迷惑。第二，我覺得信徒一定要有肢體相交的生活，不要一個人，一定要有肢體相交，彼此守望，彼此提醒，彼此扶持。當你見到你身邊有個弟兄或者姊妹，咦，我喺呢啲排心神恍惚，行為怪異，又唔翻你嘅團契，話我要翻乜乜教嘅聚會，為佢守望，為佢祈禱，會唔會了解下佢，陪佢一齊翻，揾牧者幫手，佢會唔會已經被一些假的道理去迷惑了呢？ 所以如果你有真理的装备好，你身边有好的弟兄姊妹去守望你，你就安全很多，不会容易被这些的异端或者邪教去迷惑。第一个环境冲击就是异端邪说的迷惑，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环境冲击是战争、地震和饥荒。耶稣的预言有没有应验呢？是有的。在公元66年，大家如果读过教会历史知道，犹太人的第一次的叛乱，刚才讲过提多将军就领兵镇压，攻陷耶路撒冷，铲平了整个圣殿。在公元68至69年，在一年之内，罗马的皇帝换了几个？换了四个，一年之内换了四个。我们在读历史叫做四王争霸的时代，这四个凯撒打来打去，四王争霸，真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其实在当时呢，在现今伊朗北边的地方呢，有一班叫巴提亚人呢，或者叫帕提亚人呢，他已经蠢蠢欲动呢，想攻打罗马。其实战争已经有，战争的风声亦都有，所以耶稣的预言是完全的应验。有没有地震呢？有的，耶稣在他死后的大约40年之内呢，罗马发生了两次很大的天灾。第一次在老底家有很大的地震，第二次呢就在这个维苏威火山，维苏威火山就在今天的意大利这个地方呢发生火山爆发，整个庞贝城被火山灰淹没了，整个城一很短时间之内呢没了。他预言有饥荒这个更加准，我们在圣经在使徒行传有没有看到，在格鲁雕的年间呢有一次大饥荒，所以保罗要负责就是将一些赈灾的一些钱呢，一些奉献呢，就带回去耶路撒冷。在那个时代耶稣预言的东西全部应验的。但是有很有趣的这件事，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末期还没有到。末期是什么？末期就是指耶稣再回来开创这个新天新地的时间。这些东西有了，但末期还没来。跟着耶稣就说这些是灾难的起头，开始了，何时结束不知道的。如果你看着这些天灾人祸战争跟着想预测的末期，行不行？当然不行，因为耶稣都说末期都未到，这个是起头而已。所以你发觉历史呢，战争地震饥荒不断都有，你不要拿来做预测，啊，耶稣回来了，耶稣讲到明都不是，这些不是他回来 即将那个的sign 来的，不是啊。但我们成日都想找那些预兆，几时耶稣回来，早就知道，是10月21号就最好了，可以卖晒汇丰啊，可以卖晒港交所啊。即是如果你真的这样做，我鼓励你卖晒都捐了给我窝福先啊。咁跟住你唔好諗廿一会世界末日，我哋冇人知道。耶稣讲咩呢？耶稣讲呢啲天灾人祸，其实係佢唔係提醒我哋喂几时世界末日啊，佢更加唔係提醒我哋喂你要避开呢啲灾难啊，避开呢啲天灾人祸啊，佢係预备我哋点样去面对灾难，怎样去面对战争、地震、饥荒这些天灾人祸。灾难这个字，如果你读这段经文细节都有的，原文是什么？生产之难，即是生仔啊，阵痛啊，阵痛痛不痛啊？阵痛好痛啊！我大仔生的时候，我老婆捉住我的手，我二仔生的时候，我可以入去陪她，她捉住我的手，她好痛啊，但我痛过她，她捉到我真的瘀晒咁滞，因为她好痛，我都好痛。但是阵痛虽然辛苦，但是有没有盼望的？有个 BB 呱呱落地，有小生命诞生的盼望和喜悦的嘛，是不是？所以耶稣用这个字是很特登用这个字的。虽然灾难是痛苦，但是有盼望有喜悦，只要你捱得过呢，有盼望有喜悦。所以用了灾难其实就是生仔那种痛苦。我们要有盼望，为什么呢？因为一切呢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耶稣教导我们面对天灾人祸，不要怕，不要大惊小怪，不要反应过敏，或者有些什么异象，会不会一见到日全食，会不会都有世界末日呢？一见到月亮黑晒，又会不会 是耶稣回来呢？不要大惊小怪，不要反应过敏，正确的心态是什么？是忍耐等候。 等啲咩呀？我哋等神嘅出手，我哋等候上帝点样去处理天灾人祸。我哋相信神仍然掌管一切嘅。喺第七节佢话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必须呢个字呢个含义系咩呢？就系神掌权，神主宰住历史嘅进程，佢按住佢嘅计划会容让啲事发生，佢按住佢嘅计划会令到啲事结束。喺佢嘅计划里面可以必须，因为佢要成就嘅事一定会成就，系冇人做得到。喺受逼迫之中，我哋仍然要去喺面对异端同埋邪教嘅迷惑，喺天灾人祸嘅困扰里面咧，我哋作为信徒要点面对咧？我哋要去谨慎同埋警醒，唔好不闻不问，糊糊涂涂咁过生活，唔知道呢个世界发生咩事，唔知道主喺我生命里面有咩旨意。甚至唔知道或者唔为意，完全都唔话叻，喂，主会返嚟喎。佢返嚟会同我哋算账喎。如果我哋乜都唔知道，我哋呢个心态呢就好容易会一击击就击倒。当一有冲击呢，我哋个信仰就会跌倒。所以我哋要好警醒，好谨慎。好，让我哋睇下第二类嘅冲击。第一类就係环境嘅冲击，第二类呢我叫做个人嘅逼迫。我想大家帮我读第九到第十三节。如果大家留意呢，喺五至八节呢，你们呢个字呢其实喺原文呢出现咗一次嘅啫。一次嘅啫。虽然和合本有咗三次。喺九至十三节呢，你们呢个字呢喺原文出现咗五次嘅。和合本有咗八次嘅，多咗好多次嘅。喺第五节呢个原文系咩呀？系要谨慎嘅，其实系。但在第九節呢個原文是什麼？是你們自己要謹慎，多了你們自己這兩個字。耶穌很明顯是將末世的衝擊有一個外在環境的角度，就轉向一個個人的角度，是指向門徒，你們現在要小心了，你們要受到逼迫了。你們是指門徒啦，門徒要怎樣？要將被交給公會，公會是指猶太人的地方議會，因為這個字是眾數，所以不是指耶路撒冷的大公會，是指地方的議會。又在會堂裡面被鞭打，這些代表什麼呢？代表從猶太人而來的宗教迫害。門徒又要被拉去站在諸侯和君王面前，是代表被羅馬政府的控告。門徒要面對宗教和政治的迫害，不是神要放棄他的子民要逼迫他們，神是訓練他的子民，神是加能賜力給他的子民去為他作見證。在君王面前作見證呢，這個是我相信是最好的傳福音的機會。我假設如果胡錦濤覺得基督教這個一神觀呢和共產黨的無神論呢就有衝突的，他要捉一些牧師去審問，先捉窩福堂的蘇牧師，這個逼了你去北京去審問。如果這個是一個公開的審訊，有電視直播的，你估這個是一個非常之好，我們不要理蘇牧師的死活先我們先講傳福音先，我牧師都很緊張傳福音的，這個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傳福音，有幾億人看的，可能在胡錦濤面前，在國務院面前去講我們的信仰，這是一個非常非常之好的機會去傳福音。在這幾年我留意有些基督徒藝人呢，他有時候會得獎，他們都會即是都會我感謝上帝的恩典，令到我可以演戲演得好一點，唱歌唱得好一點，我覺得挺好的，這個我都挺欣賞他們都把握機會去感謝上帝，去見證上帝在他們生命上的恩典，是一個好的殺種機會。雖然有逼迫呢，但是跟住耶穌說福音必須先傳給萬民。我講過啦，必須這個字往往表達了神個永恆的計劃和他個不能被人去阻攔的主權，他要做的事一定會成就，所以福音必須會傳給萬民。個問題是我們願不願意參與呢？我們願不願意與他同工呢？他一定在贏的，我們願不願意參加這個勝利的行列呢？愿意的有赏赐，不愿意的个责任给了你了，你都没得选。传福音是信徒生命不可以缺少的一环。 美國有一個年輕人去犯咗法，好嚴重嘅即係犯法，咁啊被法官判佢死刑。咁呢死刑係喺公開喺電視係直播。咁有一班基督徒就捉咗一個老牧師去同佢討論，或者睇住呢一個嘅直播。佢兩年輕人開始傾得好興起，哎呀呢、這個人又犯法啦，又抵死呀咁樣，佢嘅罪行好嚴重。咁跟住問呢個老牧師，咁你點睇呀？咁呢個老牧師話，唔係呢個年輕人抵死，係我抵死。我如果我真係努力去傳福音，向佢傳福音，或者今天佢唔使死。當我哋成日鬧其他人去抵死嘅時候，或者我哋都要諗諗呢個老牧師嘅佢嘅反省。當我哋諗一諗，如果我哋願意同我哋嘅同事傳福音，如果佢信咗，可能佢而家做嘅嘢冇咁黑你憎喎。如果我哋努力同我哋嘅家人傳福音，如果神係真天佢信咗，可能佢講嘅嘢冇咁 hurt 你喎。如果我同佢傳福音佢信咗，可能佢今日唔會做呢啲咁衰嘅事喎。當我哋不斷去話嗰啲人衰，去埋怨佢嘅時候，呢個同事對我唔好，呢個家人講嘢係傷害我，有冇諗過我哋有責任？我哋向佢傳福音，神會改變佢，佢唔會好似今天咁樣。所以我哋會從人哋嘅屬靈需要睇到自己嘅傳道責任。人哋有屬靈需要就係反映我哋傳福音嘅責任。喺你手裏面你有一張福音單張，每一個人嘅手裏面呢，你嘅程式表裏面有一張福音單張，你唔好抌咗佢。呢個就係鼓勵你去實踐，將呢張福音單張交俾一個未信嘅人，你認識又好唔識又好。我前一次呢就係喺大家樂食飯呢，對面有個後生仔，我就問佢，我係基督徒嚟嘅，有份禮物送俾你，咁我退咗俾佢。我前個月咧，上一次咧，就我搭的士，搭完的士找數啦，我俾錢你，我唔單止俾錢你，有份禮物送俾你，就係、是、個福音單張。個司機笑笑口，收到個單張，好溫和，真誠嘅愛係冇人會拒絕。你真係愛嗰個人，雖然你唔識佢，你為佢個好處係冇人拒絕。反而虛假的愛就很多人會識破，但你真的愛那些人沒有人會拒絕。我們在受逼迫之中，我們仍然要進行去傳福音這個使命。不過我們不用怕，因為聖靈會幫我們，我們不用騰雞。賜給你們什麼話，這個賜給是被動詞來的嘛，即是我們是被賜的位，那誰是主動賜的位啊？圣灵啦，圣灵会主动赐俾我哋要讲嘅嘢，所以马太福音廿一章十五节话：我必赐你哋口才智慧。圣灵会主动帮助嗰啲喺患难中嘅信徒。不过你唔好误会呢一节经文啊，呢第十一节你千祈唔好误会就系、是，哦呢度讲唔使预备嘅，讲到唔使预备啦，到时圣灵叫你讲咩你咪讲咯，讲见证唔使预备啦，查经唔使预备咯，去到先算啦，圣灵叫你讲咩咪讲咩咯。你千祈唔好誤會，你咁咧就大家伙完全解錯經。嗱呢一節不要呢個字咧，唔係嚟描述，喂，唔係嚟描述講嘢。不要呢個字係用嚟描述預先思慮呢個字啊。預先思慮點解啊？即係你預先緊張定未到，你已經好緊張，未到你已經好憂慮。耶穌話：不要預先緊張定。不要預先思慮定，我哋要依靠聖靈，信得過聖靈。耶穌絕對冇講唔使準備，所以講道要準備，查經要準備，我哋好多嘢都要準備。除咗有宗教同埋政治上嘅迫害咧，更加犀利嘅就係有啲迫害咧係有信徒嘅親人嘅參與，兄弟姊妹互相出賣，兒女與父母為敵，甚至害死佢哋。其實受迫當然好慘噶啦，被親人去出賣就更加難以忍受。歷史學家特斯圖呢，佢就塔西圖就記載咗咩呢，當尼禄王逼迫基督徒嘅時候，佢點做㗎，佢就先拉咗班基督徒，然後就嚴刑逼供，敲問佢哋，喂，有啲親人有邊個信主，你啲朋友邊個信主，就再拉埋佢哋。所以好多當時基督徒被親人出賣，被你個朋友出賣。基督徒會被眾人去恨惡，眾人原文係每一個人，但呢度當然你唔可以照字面解，是每一個人都很憎你。這個意思就是信徒身邊的每一個群體的人呢都會憎你。 可能包括是官府啦，包括是宗教领袖啦，包括是无神论者啦，包括是哲学家啦，包括其他信仰的人啦，包括是教会内的人啦，甚至是家人都可能会憎你。但是呢，我们被逼迫被众人恨恶的原因是得一个的，只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为主的缘故。在九和十三节讲得很清楚，是为主的缘故和为主的名。弟兄姊妹，我们有时要搞清楚呢，我们受苦是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向牧者会信很苦很辛苦，但我们为什么？我有时听起上来，我们是为主去受苦，还是为一己的私欲私利去受苦呢？是很不同的。为主受苦是有福的，在登山宝训所讲。但如果你为了赚多两个钱，有些安全感去受苦呢，捱得很辛苦呢，这个未必是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要想清楚我们受苦的原因。基督徒在末世受到个人的逼迫，但耶稣安慰我们，给我们很大的盼望。他说什么？忍耐到底的必然会得救。意思是面对苦难能够坚守信仰，忍耐到底。这个底字的原文就是 end 的终结。是什么的终结？就是你生命的终结，你人生的终结。你的信仰能够坚守到你人生的终结，一生坚守信仰呢，这个人就一定会得救，你一定会能够得到这一份的救恩。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不是想帮门徒去预测未来，而是想帮他们以正确的心态好好地活在当下，面对末世的艰难。什么是正确的心态呢？在第五节和第九节，耶稣在讲两类冲击之前已经给了我答案。我们你们要谨慎。其实在整章十三章，谨慎和警醒出现了七次，有六次是用命令式的动词。面对末世最重要的心态是谨慎警醒。谨慎的意思其实原文即是 watch out， 即是看住看清楚踏实醒，解不要黑眼瞓。耶稣他不讲明他几时来，他目的就是要我们谨慎警醒，不要黑眼瞓，作好准备随时去迎接他回来。我刚才不是讲过在、第一世纪维苏威火山爆发的，很多年之后呢，有人去挖掘这个遗址，即是庞贝城的遗址，在个城门口就挖出一个尸体。这个尸体是一个哨兵来的，这个哨兵还站在这里揸着武器，但被火山灰冚了，在很低很低。这个哨兵有人估计呢，他听到他的上司的命令，站在个城门口去站岗，他就很忠心，很谨慎，很 watch out 地去完成了上司给他的使命。所以很多年之后，人都看到他的尸体依然是站在那里揸住那个武器。他的上司命令这个哨兵去忠心完成谨慎地完成他的使命，他做得到。同样的，当我们信徒，我们的大元帅去命令我们完成他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忠心谨慎地站岗，至死不懈地完成这个使命呢？如果你家有请工人，我又打一个比喻，你叫他五点钟接阿仔放学，七点钟煮好饭，跟住你回来吃饭，那就七点半放工回来了。跟住个工人在睡觉，那你熬醒他，喂，阿仔在哪里？哎，唔记得接添。跟住，那你有没有煮饭？哎，又唔记得买餸，冇煮饭喎。咁你会点啊？你多数会点啊？会唔会啊？算啦，唔紧要啦，下次早啲啦。唔会啦，多数零头啦，你即系离晒大谱嘅，你咪炒咗佢咯。你炒咗呢个工人代表咩啊？你同佢断绝咗宾主嘅关系，系断绝关系。佢再唔系你工人啦，你再唔系佢主人啦，系断绝关系。如果神对我哋呢班佢嘅子民吩咐我哋为你传福音，你使万民做你嘅门徒，而我哋瞓着觉嘅，我哋唔警醒，我哋唔谨慎，我哋瞓着觉嘅。我们会怎样？我们同样会被断绝关系，断绝同他的关系，好像工人同个主人断绝关系一样。这个是很悲惨的结局，成为了失落的一群。我们没人希望我们断绝同神的关系。面对末世的冲击，无论是异端邪说， 天灾人祸，个人逼迫，甚至被亲人出卖，我们只要谨慎警醒，忠心有盼望地忍耐到底，我们一定一定可以安然度过。信仰的历程不是一场一百米短途赛跑，是一场马拉松的长途竞赛，唯有忍耐到底，你才可以跑不全程。在这场马拉松里面，如果你以为我信仰很稳固的，你要小心，因为你随时呢在终点前你才会跌倒。如果你自以为、信仰我很浅薄的，我初信的，你就不要气馁，因为沿途呢有圣灵会帮你，有弟兄姊妹同你加油打气，你一步一步走下去呢，你就会去到终点，就是会必然得救。这个耶稣的应许，忍耐到底的必然会得救。我们同心祷告。